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时候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的，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出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陵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横行二将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就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进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进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对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吧，说是什么党指挥枪，其实都跟这个过去的老首长什么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所以到这个胡锦涛和那个温家宝这十年呢，一直拿不下军队，因为军队都是这个有老关系的。其实江泽民时代的军队的关里头也很复杂，也是费了很大劲，差不多到他快要卸任的时候，这军队才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 也是在那之前，大家也都注意到他不断的大换班，现在习近平也在大换班，但是习近平做法跟江泽民又有所不同，他除了大换班以外，他还是从上面开始把头给抓了，就不是慢慢的温和的那种换班，他是比较强势的换班，这样的换班呢，其实跟他现在所处的形势有关。江泽民下台以后，胡锦涛他们基本上那个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习近平现在首先他的动作就很大，党内和那个干部阶层内引起的反弹也很大，那么他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大，而且现在经济又不好，经济开始下滑，而且他的那个对经济的这些举措啊也都失败了，所以现在他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可能下的手就比较狠。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陵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点说的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江的问题你是非办不可啊，但是呢这个办他就必须得比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啊，一直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差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以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名誉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
再反的话那就官逼官反了，这一点大家也是议论了有两年了，官逼官反了，而且现在官逼官反已经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了。你想那些官员们谁屁股干净都不干净，那么谁知道下边要弄到谁头上呢？这么个反法的话，除非你有群众基础，我已经说了一两年了，除非你有群众基础，你真正能动员老百姓来参与，就像老毛在文革说的，那就是动员老百姓进，把老百姓给煽起来，那个时候再加上从上到下两面夹击的话，那个时候贪官污吏恐怕是值得乖乖的俯首就擒。而你现在又害怕老百姓，你光靠你的权威，你有多大权威？你那权威是这个干部队伍，就是整个的官僚阶层给你撑着的，你现在又要整这个官僚阶层，你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而且说实话你的权威也不够。
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那个新的一些那个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这个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个传统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